三十五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卡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了，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在饶恕中得自由。
今日讲的题目是在饶恕中得自由。
这是一个有关饶恕的话题。
这个是一个有关饶恕的话题。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跟周围的人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跟我们周围的人会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难免有时候被对方伤害，被对方得罪的时候。
难免会被对方伤害，被对方得罪。
那对你来说，可能这个就是今天早晨刚刚发生的事情。
对你来说，可能这个就是今早发生的事。
也可能是十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可能是十年前，或者几十年前的事。
但不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但不理是几时发生的，
这件事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件事就一直留在我们心里面，
挥之不去，
挥之不去。
我们不能忘记，也很难忘掉。
我们不可以忘记，也都很难去忘记。
因为我们一想到那个冒犯自己、得罪自己的人，就会很生气。
因为我们一想到这个冒犯我们自己、得罪了我们的人，就会很生气。
如果我们找不到机会去讨个公道，至少我们以后也不再想搭理这个得罪我们的人。
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机会去讨回这个公道，我们以后都不太想理这个人。
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刚好就要这样，就有这样不能够忘记啊，不能够宽恕的人。
如果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记忆里面有这样的不可以忘记、不可以饶恕的人。
那今天的信息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量身定做的。
咁今日嘅信息就系主耶稣为我哋度身订造啦。
他要给我们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去饶恕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
佢俾我哋力量去饶恕嗰啲得罪过我哋嘅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嚟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这个主日的清晨。
天父上帝，感谢你俾我哋今日嘅清晨。
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哋可以嚟到你嘅面前，
来敬拜你，
嚟到敬拜你。
愿我们所献上的赞美感谢都蒙主你的悦纳。
愿我哋献上嘅感谢赞美都系蒙主悦纳。
求主你也借着今天的经文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求主你今日用今日嘅经文去亲自同我哋说话，
帮助我们去饶恕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
帮助我哋去饶恕得罪过我哋嘅人。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咁样透过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
阿门。今天经文的头两节呢，是彼得和耶稣非常简短的对话。
今日头两节经文是彼得和耶稣很简单的对话。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
下一页。Okay.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你，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当年犹太人的教导是呢，如果有人得罪你，我们要去宽恕他。
当年犹太人的教导就是，如果人去得罪你，我们饶恕他。
但最多呢，就只需要宽恕他三次就好了。
但是最多就是饶恕他三次。
再多我们就不用再饶恕他了。
再多我们就不需要去饶恕他了。
这很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事不过三哈，经常警告周围的人。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事不过三。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彼得问耶稣，他饶恕得罪他的弟兄七次可以的时候，饶恕七次可以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场景？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彼得去问耶稣说要饶恕七次的时候是怎样的。
那按照当时的标准呢，彼得可以说已经做得很好了。
按照当时的标准，彼得已经做得很好了，
算是非常的宽宏大量了，
是非常的宽宏大量。
彼得可能还等着或者期盼着主耶稣会夸他几句，
彼得还可能会希望耶稣会赞他，
说他如何有爱心，
说他怎样有爱心，
如何在门徒当中做了好榜样，
怎样可以在门徒里面做好的榜样。
那耶稣怎么回答的呢？
耶稣怎样回答呢？
我们刚刚读到了，耶稣说饶恕人不是七次就可以，乃是要七十个七次。
耶稣就说饶恕人不是七次就可以，而是七十个七次。
那七十个七次就是四百九十次。
七十个七次就是四百九十次。
也许你会说四百九十次哪里数得过来？
可能你会说四百九十次怎么数得到呢？
其实耶稣这里就是要告诉彼得，告诉门徒。
其实耶稣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彼得，告诉门徒知，
他也告诉今天的我们，
也都是告诉我们知，
根本就不要去计算到底饶恕了对方多少次，
根本就不需要去计饶恕了对方多少次。
饶恕人就应该是一个一直做的无限度的做的事情，
饶恕人就是应该是一直做一直无限度去做的。
但这也不是说对得罪我们的人对得罪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就一味的去包容去迁就。
但是这样都不是说对得罪我们有过错的弟兄姊妹一直去包容，
甚至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或者叫做只眼开只眼闭，
任由他继续的犯错，
由得他们继续去犯错。
如果大家手里面有圣经，你可以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前面的一段经文是刚好上个礼拜天李牧师讲到的经文。
如果你有圣经就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前面的几节就是上个礼拜李牧师的经文用的经文。
那这两段经文呢，其实都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面对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
这两段经文都是教我们怎样去面对得罪过我们的人。
上周的经文讲到，如果有弟兄得罪了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指出他的错。
上个礼拜的经文讲到，如果有弟兄得罪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怎样去指出他的过错，
怎么样去帮助他来改正，让他不再犯错，
怎样去帮他改正，让他不可以再犯错。
那这是在讲原则，
这个是讲原则。
那今天的经文讲到呢，如果有弟兄得罪我们，我们总是要去饶恕他。
今天经文是说，如果有弟兄得罪我们的，我们一路要去饶恕他。
那这就是在讲爱心，
这个就是讲爱心。
所以这两段加起来呢，可能我们就可以用一节经文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
这两段加起来就我们可以用这个经文说 用爱心算实际话。
对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既要讲原则，要用适当的方式、指出对方的过错。
对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要讲原则，要用适当的方式去指出他们的过错。
那同时我们也要有爱心，要不断的、去饶恕对方。
同时我们都要爱心，要不断去饶恕对方。
但大家可能都发现，或者大家心里面都在想，这样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应该大家想，讲起来就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就一点都不容易。
那对当年的彼得，对当年的门徒不容易，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同样的不容易。
对当年彼得，对门徒不容易，对今天的我们也都不容易。
所以耶稣这个地方用了一个比喻来帮助彼得和门徒们，也帮助我们弄清一点。
所以这里、耶稣用一个比喻去帮助、彼得，帮助我们去搞清楚。
搞清、弄清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应该不断的去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得罪过我们的人。
去搞清楚为什么我们要一路去饶恕得罪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比喻的前部分。
我们先看这个比喻的前半部。
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前面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夫妇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个比喻的开头应该是我们相当熟悉的。
这个比喻的开头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了。
是讲的说的是天国好像。
你说天国好像。
那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前不久我们讲马太福音13章，讲了一口气讲了8个比喻。
你应该记得我没多久讲到这个马太福音13章。一路讲了8个比喻，
还有印象？这八个比喻每个开始基本上都是天国好像什么什么。
八个比喻每一个开始都是天国好像。
而且大家可能还记得，比喻你讲的天国呢，不是在讲以后的天堂，而是在讲我们今天的生活。
如果仲记得就是我哋讲嘅天国咧，就唔系讲紧以后嘅天国，而系今日嘅生活。
更确切的说呢，就是在讲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所应当有的生活方式。
更准确的讲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或者我们应当有的生活态度。
我们应该有的生活态度。
今天这个天国的比喻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今天讲天国的比喻就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既然已经信了主，
我们今天已经既然信了主，
已经成了天国子民，
已经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就应当不断的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就应该不断去饶恕得罪我们的。
这比喻前半部分呢，讲到一个人免除，一个主人免除他一个仆人所欠的巨额的债务。
这个比喻前半部就去讲到一个主人免除了他仆人一个巨额的债务。
这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
这个仆人欠了这个主人1000万。
在圣经的原文是10000塔连德。
在圣经原文就是10000个塔连德。
我们对这个计量单位不是太熟悉哈，那我下面就放了一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10000塔连德到底是多少。
摆在这个荧光幕看到，10000个塔连德是有多少。
那当时呢，一塔连德就相当于一个工人他一直工作20年所挣取的所有的工资。
一个塔连德就等于 一个工人20年的工资。
那经文这边讲的10000塔连德又是多少呢？
今天讲的经文10000个塔连德即是多少？
那就是20万年，一个人工作20万年所挣的工资。
就是一个人工作20万年的工资。
这显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后面这个天文数字。
是任何人都没有可能还清的无比庞大的债务。
是无论谁都还不到的庞大的债务。
所以比喻中的主人才会说要把这个人的这个仆人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还债。
所以这里的主人就说要他卖了他的妻子儿女和所有的来到还债。
我们刚刚稍微算了一下这个10000塔连德到底有多少。
我们刚才计一计一万个他能得有几多，
我们就知道就算把所有的人这些都卖了加起来也是非常的微不足道的，
我们知道他卖了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
最多只能让这个主人出出气而已，
都应该只是给个主人出下气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仆人是趴在地上苦苦的哀求他的主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仆人苦苦地趴在地上哀求主人，
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我们知道这个仆人怎么都不可能还清这些债务的，
我们知道这个仆人怎样都不可以还得清的了。
当我们看到比喻当中这个主人居然动了慈心免了这个仆人的债，
是我们看到这里的主人居然就动了慈心免了这个仆人的债，
也免了他当受的刑罚，
也都免了他应该要受的刑罚，
释放了这个原本应该被扔进监狱甚至被终身监禁的人，
释放了这个应该是被监禁或者叫做终身监禁的仆人。
其实我们就像这个比喻当中的仆人，
其实我们就好像这个比喻里面的仆人，
而我们的上帝就好像这个比喻当中的主人，
我们的上帝就好像这个比喻的主人，
仆人欠主人的债是永远还不清的，
仆人欠主人的债是永远都还清的，
我们欠上帝的债是罪债也是永远还不清的，
我们欠上帝的债是罪债也是永远都还清的。
今天这个比喻当中的主人动了慈心，
今天一个比喻里面的主人动了慈心，
免了这个仆人的债和刑罚，释放了这个仆人，
免了这个仆人的债和刑罚，释放了这个仆人，
上帝怜悯我们也动了慈心，
上帝怜悯我们也都动了慈心，
免了我们这些信主之人所有的罪，
免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所有的罪，
和我们所有的债，
所有的债，
也免了我们本来应当承受的刑罚，
也都免了我们本来应当承受的刑罚。
正像罗马书所说的，我们看下一页，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好像罗马书这样讲，我们一起读，
因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基督为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犯了重重的重罪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犯了重重的重罪，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
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去创造我们的，
他希望我们都能活出圣洁良善美好的形象，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活出圣洁良善美好的形象，
他是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
他是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
甚至他给我们自由去选择要不要回应他的爱，
甚至他给我们自由去选择要不要回应他的爱，
而我们却不认这位父亲，
但我们就不认这个父亲，
不认这位天地万物的主宰，
不认这个作为天地主宰，
我们说天地万物，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说天地万物都是碰撞出来的，
我们就说天地万物都是碰撞出来的，
我们自己是进化而来的，
我们自己是进化出来的，
我们说 我的人生是由我来做主的，
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自己作主，
于是我们就取代了上帝，
于是我们就取代了上帝，
自己成了自己的主，
自己成为自己的主，
我们也就成了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人，
我们就成为了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人，
而雅各书说到私欲怀了胎就生出什么来，生出罪来，
雅各书就说以私欲既怀了胎就会生出罪来，
我们的心被各样的罪所充满，
我们的心被各样的罪所充满，
圣经也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该死的，
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该死的，
还好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彩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那这些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这一段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这些来帮助我们来思考，
帮助我们去思考，
当我们看到在上帝免去我们罪债的时候，靠的 他靠的不仅仅是比喻当中这个主人好像一千万两银子的损失。
我们看到上帝免我们的债的时候，就不是单单好像这个比喻里面的主人去靠那一千万两银子，
而是靠献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而是靠去献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是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和他的死作为赎罪祭，
是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
来代替我们所有人的罪，
作为赎罪祭去代替我们所有的罪，
来偿还我们的罪债，
来去偿还我们的罪债，
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的罪可以被上帝赦免，
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的罪可以被上帝赦免。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天国比喻的时候也说到，就是我们是重价买来的，
我们好像我们上次讲天国比喻的这样讲，我们是用重价买回来的，
是上帝用他儿子的命从最终把我们赎出来的，
是上帝用用他儿子的命，
让我们
最终赎我们出来，
让我们可以摆脱这个罪对我们的捆绑，
让我们可以摆脱罪的捆绑，
卸下我们心中很多的重担，
卸下我们心中的重担，
让我们因此可以得自由，
因此我们可以得自由。
那这段时间我的岳父岳母他们因为这个疫情呢都被困在美国不能回中国，
在这段时间我岳父岳母都因为疫情的缘故困在这里，没回不去中国，
我们也有机会听到他们讲很多以前的事情，
我们就听到他们讲以前的事情。
那我就了解到我的岳父呢，其实他就是这样一位曾经背负着罪的重担的人，
我就听到我岳父就是一个曾经背负重担的，
而且是信主以后得了自由的人，
而且信主之后得了自由的人。
那在文革期间呢，他的父亲被批斗，
在文革的期间他父亲被批斗，
那岳父呢就竭力表示要与父亲划清界限，
岳父就去竭力表示要跟他父亲划清界线，
甚至宣称与父亲断绝这个关系，
甚至他宣称跟父亲断绝关系，
这给他的父亲很大的伤害，
这个给他的父亲是很大的伤害。
那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我想很熟悉这个场景，熟悉这个历史的人应该很熟悉我刚才讲的这
种，熟悉历史的都应该很了解刚才讲的情况。
很多年来呢，岳父的心里面就有很深的负罪感，
所以很多年里面岳父的心里面都有这个罪恶感，
他说他活得非常的痛苦，
他后来非常的痛苦，
因为毕竟那个是他自己的父亲嘛，
毕竟这个是他自己的父亲来的。
但后来岳父信了主，
但是后来岳父信了主，
他知道主耶稣已经为他受死复活，
他知道主耶稣为他受死复活，
他只要信耶稣，耶稣就可以赦免他所有的罪，
他只要信耶稣，耶稣就可以赦免他所有的罪，
也包括他当年不认自己父亲的罪，
也包括他当年不认自己父亲的罪，
要在他心里多年的这个负罪感才得以解除，
在他心里面很多年的罪疚感就可以释放，
他如释重负，
他如释重负，
从此不再被当年不认自己父亲的罪捆绑，
他就不再被当年不认父亲的罪去捆绑，
从此他也得了自由，
他从此也得了自由。
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有在信主前后这样得自由的一个感受，
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信主前后得自由的感觉，
我们每一位已经信主的人都是今天比喻当中这个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的仆人，
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是好像比喻当中这个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的人，
都是本该承受刑罚的人，
都是本来应该承受刑罚，
却蒙主恩典满了巨额的债务，
因着蒙主的恩典就免了去巨款的债项。
那比喻当中这个被王废免除了一千万两银子的仆人，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这个被他主人免除了一千万两银子的仆人之后发生什么事，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接下来的几节经文，
一起读一下几段经文。
那仆人出来 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我们看到这个刚刚被免出一千万两银子债务的仆人，
我们看到这个刚刚被免去一千万两银子的仆人，
转身出来遇见一个仅仅欠了他十两银子的同伴，
转头就见到只是欠他十两银子的一个人同伴，
就不依不饶，
就不依不饶，
甚至为了逼人还债完全不顾对方的恳求，
甚至为了逼他还债不理他的恳求，
居然还把人家送进了监狱，
居然将他们送去监牢。
大家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大的反差，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是多大的反差，
这个反差不单是一千万两银子和十两银子的差别，
不单止是一千万两银子和十两银子的分别，
更是这个欠了一千万两银子的人，
更是这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人，
这个本来全家都会被卖做奴隶的人，
这个原本全家都要买被卖去做奴隶的人，
这个可能被终身监禁最后死在牢里的人，
这个可能是会终身监禁然后死在监牢里面的人，
刚刚得了这么大的恩典，
刚刚得到这么大的恩典，
被免除了全部的债务和刑罚，
被免去全部的债务和刑罚，
转过身来居然可以把只欠他十两银子的这么一个同伴送进监牢，
转过身来就将只是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送去监牢。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如果我们今天欠了银行一千万块钱，
如果我们今天欠银行一千万，
那银行对我们说，我们欠的这一千万两，一千万不用还了，
银行就跟我们说，你欠我们一千万就不用还了，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释放呀，
这是多大的释放，
就多么大的一个重担就落下来了，
是多大的重担可以摆下，
当我们从银行出来遇到一个欠了我们十块钱的人，
在银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欠我们十元的人，
我们会是什么反应，
我们会什么反应呢，
我们肯定不会因为这十块钱就揪住这个人不放，对不对，
我们肯定就不会因为这十元就捉住这个人不放，
除非我们不觉得自己从银行被免了这么多的债，
除非我们不觉得我们被银行免了这么大的债，
不觉得自己得了这么大的恩惠，
不觉得自己得了的是这么大的恩惠，
我们刚刚读到的比喻当中这个仆人的表现可以说是穷凶恶极，
我们在这个比喻的里面的仆人的表现可以说是穷凶极恶，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呢，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
为什么对他的同伴这么没有怜悯没有爱呢，
为什么他对他的同伴这么没有怜悯这么没有爱呢，
我想就是他没有看重或者没有认清主人给自己的这个赦罪之恩，
他很明显没有认清他主人给他赦罪之恩，
我们常常说我们信了主，但信了主什么意思呢，信了主就是我们蒙了上帝的饶恕和赦免，
我们经常说我们信了主其实为什么，就是我们是蒙了上帝的饶恕和赦免，
如果今天我们还不能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都不可以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就成了比喻当中这个忘恩的仆人，
我们就变成这个比喻里面一个忘恩的仆人，
我们很难饶恕人，
我们很难去饶恕人，
因为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少罪，
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
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大得罪了上帝的人，
不觉得自己是大大得罪了上帝的人，
也就很难深刻地感受到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
也都很难去感受到上帝给我们是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常常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常常都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但我们同时也是蒙召的罪人，
我们同时都是蒙召的罪人，
那这句话我们有时候讲多了可能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我们可能这句话讲多了我们会没什么感觉，
但我们要记得保罗说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要记得保罗这样讲，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
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也就是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应当更多的去宽容、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即系我哋信咗主之后，就应该更加去宽容、去饶恕嗰啲得罪咗我哋人，
而不应当像那个不感恩、不饶人的仆人一样，
就唔应该系唔感恩，好似呢个仆人咁样。
我们接下来读一下这个最后这一段经文。
我哋一齐读最后呢一段经文。
我们看看这个仆人后来的下场。
睇下呢个仆人嘅下场。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却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在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比喻当中，这个得了天大的恩典、蒙了大怜悯的仆人，
比喻当中这个得了天大的恩典、蒙了很大的怜悯的仆人，
我们看到当他被免去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和刑罚之后，
当他被免去一世都还清的债务，
却不能容忍不能饶恕只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
他竟然不可以容忍，不可以饶恕只欠他十两银的同伴，
就主人把他抓起来送进了大牢，
结果这个主人就捉住他送了他去监牢。
这个仆人不但马上要受刑罚，
这个仆人不单止立刻要受刑罚，
他的整个后半生可能都要在监狱里面度过，
他整个下半生都可能要在监里面度过，
他一辈子都没有自由了，
他这一世都没有自由。
那我们与其说这是因为他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所付上的代价，
与其说是因为他欠这个主人一千万的代价，
还不如说这是因为他 不能够像、主人饶恕他一样去饶恕那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人所付出的代价。
不如说他是因为他不可以好像他主人那样饶恕他一样，去饶恕他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的一个代价。
这是原本凭爱心和宽容就可以避免的惨重的代价。
这个是原本可以凭爱心和饶恕宽恕就可以避免的代价。
我们说、耶稣这个地方讲的是一个比喻。
我们耶稣讲的是一个比喻。
我们今天不用担心不饶恕人家欠了我们十块钱被关进大牢里面，
我们不用担心今天我们、不饶恕欠我们十元的人要坐监。
但比喻当中饶恕的这个道理却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但比喻当中饶恕这个道理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
特别是这个主人后来说的这几句话，
特别是这个主人后面讲的几句话。
那比喻当中主人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就像我连续你吗？”
在比喻里面的主人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
这句话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说的。
这个说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讲的。
我们蒙了上帝这么大的恩惠，主耶稣为我们赎罪，人受了那么多的屈辱。
我们蒙了上帝这么大的恩惠，主耶稣基督为赎了我们的罪，受了这么多的屈辱，
甚至主耶稣最后是死在十字架上，
甚至主耶稣最后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却对那些亏欠我们得罪我们的人没有一点的怜悯，
但我们对一些得罪我们亏欠我们的人没有一点的怜悯。
那如果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对用血把我们重价买回来的主的莫大的一个亏欠，
这个会变成是用血用重价买我们回来的主一个很大莫大的亏欠。
我们蒙了主的怜悯和饶恕，就应当存感恩的心，
我们既然蒙主的恩典和怜悯饶恕，我们就应该存感恩的心，
去怜悯饶恕得罪我们的同伴，
去怜悯去饶恕得罪我们的同伴。
而且我们注意到比喻当中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比喻当中就说，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饶恕不单只是口头上的表面上的饶恕，
也就是说我们的饶恕不是口头里面的饶恕，
更重要的是真心诚意的心甘情愿的饶恕对方，
更重要是、真心去、心甘情愿去饶恕对方。
我们教会、每次结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都会用主祷文来祷告，
我们每次聚会完都会用主祷文去祷告，
我们有些团契结束 团契聚会的时候也用主祷文来祷告，
我们团契结束都会用主祷文去祷告，
包括昨天我们教会祷告会结束也是用主祷文祷告，
包括我们昨天教会的祷告会都是用主祷文去结束。
这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应该很熟悉了，
里面一句话我们应该很熟悉，
我们就求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们求天父免我们的债，我们也免我也免你的债。
那这句祷告就是说，主啊，我已经免了人的债，
因为祷告就是说我已经免了人的债，
求你也免了我的债吧，
求你都去免我的债。
那大家想想，我们如果不能够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大家如果我们不可以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还是这样祷告的时候，那实际情况变成什么样呢？
那我们都是这样祷告，那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那就好像是在说，主啊，我不能免了这个得罪我的人的债，
就变成就说，主啊，我不可以免我得罪我的人的债，
但你要免了我的债，
但是你要免我的债。
这样的祷告会不会蒙主垂听呢？
这样的祷告会不会蒙主的垂听呢？
可能我们都不好意思祷告，
可能我们都不好意思祷告。
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那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那这不单告诉我们，我们饶恕人的过犯是天父饶恕我们过犯的前提。
这句说话不单止告诉我们，我们饶恕人的过犯是天父饶恕我们的过犯的前提。
那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不饶恕这些得罪我们的人是有后果的。
同时也都说，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得罪我们的人是有后果的。
这后果就是天父不饶恕我们的过犯。
这个后果就是天父不会饶恕我们的过犯。
比喻当中的仆人因为不能够饶恕他的同伴，
比喻里面的仆人因为不可以饶恕他的仆人，
最后主人把他送到了监牢里面，
最后主人就送了他去监里面。
经文在这个地方说的是把他交给掌刑的，
经文里面说把他交给掌刑的，
就是用刑的来刑罚犯人的人，
就是用刑罚去罚这个犯人。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仆人后来是饱受皮肉之苦，而且一辈子可能都是非常孤独非常愁苦的在监狱里面度过。
可以想象到这个仆人是要受多少皮肉之苦，而且一世都是要孤独要在这个受苦里面。
那这就是不被天父饶恕的一个下场，
这个就是不被天父饶恕的下场。
而我们不饶恕人也会面对类似的后果，
我们如果不饶恕人也都会有类似的后果。
有人说世界上最可怕的监狱是一颗没有饶恕的心搭建起来的。
有人说世界上最可怕的监狱就是一个没饶恕的心搭出来的。
世界上最可怕的监狱是一颗没有饶恕的心搭建起来的。
世界上最可怕的监狱就是一个没爱心没饶恕的心搭出来的。
因为当我们拒绝饶恕别人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拒绝别人拒绝饶恕别人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把自己放进了监狱。
我们其实就是将自己放在监狱里面，
就是自己折磨自己，
就是自己折磨自己。
我想这一点大家一定多少都有些体会，
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些体会。
当我们不能饶恕人的时候，我们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当我们不可以饶恕一个人，我们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很恨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刻意、
很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常常其实就受折磨，
我们自己常常就是受这个折磨。
那我们一想到这个得罪我们的人就很心烦就很痛恨，是吧？
我们一想到这个得罪我们的人就很心痛很烦，
甚至我们想要去报复，
甚至我们会想怎样报复。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那我们越是不能够饶恕人，就越被自己心里的这种恨给抓住，
我们越是不可以饶恕人，就越被自己心里的恨捉住了。
就像作茧自缚，
就好像作茧自绑，
把自己关进自己所造的这个监狱里面，
将自己困了在自己制造的监狱里面。
几周前，我们的周刊上登出了这个华福团契田苗英姐妹的一个信主见证。
几个礼拜之前，我哋周刊系登咗华福团契田苗英姊妹嘅分享。
里面有一段，其实就在讲我们不能够饶恕人的这种狱中的生活。
里面有一段系讲不能饶恕人嘅狱中嘅生活。
那大家可能还记得，
大家可能仲记得，
苗英姐妹在见证中提到。
苗英姊妹在里面提到，
当年与他合作的一个教授用了他的这些实验的材料和结果，而且发了一篇文章。
当年同他合作的一个教授用了他的一些资料和研究结果发了文章，
但却没有署上苗英姐妹的名字，
但就没有登上苗英姊妹的名字。
后来苗英姐妹给他指出来，他也不认错。
苗英姊妹指佢出嚟，但系佢都唔认错。
那这件事让苗英姐妹很生气。
呢件事令到苗英姊妹好嬲，
好几年都念念不忘，甚至想要机会羞辱这个教授。
好多年都一路都念念不忘，甚至想羞辱去羞辱呢个教授。
这就是因为不能够饶恕自己，把自己关进了怒气的监牢。
呢个就系因为唔可以饶恕。自己将自己困咗喺呢个怒气嘅监狱里面，
而且这个刑期都是自己定的，一关就关了几年。
呢个刑期都系自己定嘅，一关就关咗好几年啦。
但是当我们一旦愿意去宽恕人的时候，这个牢房的门就打开了。
系我哋一旦愿意去饶恕人嘅时候，呢个监狱就开释放啦。
我们就可以重获自由。
我哋就可以重获自由。
就好像田苗英姐妹后来分享的，
就好似苗英姊妹分享，
她说她后来信了主，学会了原谅别人。
她话她后来信了主，学识咗原谅别人，
也包括那个曾经得罪过她的教授，
包括曾经得罪佢嗰个教授。
那苗英姐妹不单没有这种积怨了，
苗英姊妹再冇呢个积怨，
而且后来碰到这个教授呢，还很。平静友好地向他打招呼，跟他聊天。
后来再见到这个教授，也都可以很平静、很友好地跟他打招呼，跟他聊天。
这个苗英姐妹说，我没有报仇雪恨，但心里却如释重负，非常的愉快。
苗英姊妹说，我没有报仇雪恨，但是心里面就如释重担，是变得很愉快。
这就是饶恕带来的自由。
这个就是饶恕带来的自由。
你希望也得到这样的自由吗？
你希望你得到这个自由吗？
那其实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饶恕的经历。
其实我以前都有试过这个饶恕的经验。
以前我跟我的一个同事，我们分管一个机构的两个部门。
以前我同另外一个同事分别去管理两个部门。
这两个部门呢，常常有很多利益的冲突，因为很多是很相近的一个工作。
因为这两个部门很多利益冲突的，其实因为很相近做的事。
而这个同事呢，又特别喜欢在后面讲很多不好听的话，或者我们说做一些小动作。
这个同事就很喜欢在背后讲一些坏话，做一些小动作。
不单是我很生气，很多人都很生气。
不单止我很生气，很多人都很生
气。但是呢，他的工作确实做得好，后来职位也越做越高。
但是他的工作的确做得越来越好，职位也都越来越高。
那他后来升职了，我后来出国了。他后来升职 promotion， 他升
他后来就升职了，然后我就出了国。
那我想就再也不见到这个人了，应该是。
然后我就想应该都不会再见到这个人了。
结果有一次呢，他到美国来开会。
结果有一次他来美国去开会。
而且是刚好就是到我所在的这个城市，
刚好就是我当时都在一个城市。
那我当时也在同一间机构的美国办事处工作，
当时我就在同一间机构的美国办事处的工作。
我当然是首选去负责接待这个人，
我当然就是首选去接待这个人。
哎呀，我当时觉得这么一个人 平常都不太想见到他，而且以前有很多工作的不愉快的地方，没有想到来了美国都还要见面。
没想到以前都有这么多不愉快的经历，不想见的人，怎么来到美国都要再见他。
其实到那个时候，以前好多事情我都快忘记了。
其实到那时候，很多以前的事都不记得了。
但我一知道他要来，我还要接待他，还要跟他吃饭，很多以前不愉快的事情又想起来了。
但是到我知道要见他的时候，要接待他，跟他吃饭，很多以前不开心的事就想起来了。
甚至向上帝祷告，主啊，你最好安排其他人去接待他，不要让我去。
甚至跟上帝祷告，最好你找其他人去接待他，不要找我了。
因为以前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还没有放下，还没有饶恕。
因为很多以前不愉快的事都还没放下。
这个时间越来越近，我每天都祷告。时间越来越近，我也每天为这个事情祷告。
这个事情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就每天都更加为这件事去祷告。
就在我快要跟他见面的前两天呢，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就到我要见他大概两天之前，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发生。
我想是圣灵亲自来提醒我。
我想是圣灵亲自来提醒我。
我想到自己是一个信主得救的人。
我想我自己一个信主得救的人。
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让我得到救恩，以后有永生。
主耶稣钉十字架为我牺牲，让我有永生。
那主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了。
他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了。
我得到的是我难以想象的。
我得到的是我难以想象的。
但我再想想我这个千方百计不想见的同事。
我想想，我去想一想，我千方百计不想见这个人。
他还没有信主。
他都没信主。
那几十年后他去哪里？
那几十年后他会去哪里？
我知道几十年后我去哪里，但他去哪里我不知道。
我知道几十年我会去哪里，但他去哪里我就不知道。
所以想到主给我的救恩，
但是想到主给我们的救恩，
想到我这个同事因为没有信主可能会面对的将来，
想起有这个同事因为没信主可能要面对的将来，
我就很想去跟他传福音。
我就很想跟他传福音。
我一想到主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
我一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做的事，
我一想到有救恩没有救恩的差别，
我一想到有救恩和没有救恩的分别，
以前那些积怨就不再成任何问题去阻挡我去见我的同事，
以前的积怨就完全变得没问题去让我可以去接待他。
这很神奇，我一下就非常想见到我的同事，
很神奇，我一下就变得很期待去接待他。
那两天以后我真是很想见到了他，而且我真是很高兴，我还在餐桌上也跟他吃了饭，我还在餐桌上跟他传了福音。
两天之后我真的去见到他，也都很高兴，跟着也都可以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传福音。
那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再也不被以前的这些事所干扰。
就那天之后呢，我就没有被以前的事都干扰到。
因为饶恕，因为我也得到了自由。
因为饶恕，我自己也得到自由。
有人的总结非常有意思。
有人的总结会非常有意思的。
他说你如果你被一个坏人得罪而受苦，你就要饶恕他。
他说如果你被一个坏人得罪而受苦，你就要饶恕他，
免得变成两个坏人，
免得变成有两个坏人。
饶恕是释放一个 犯人得自由，
饶恕是释放一个犯人给他得自由。
那个犯人就是我自己，
那个犯人就是我自己。
饶恕不单是我们为别人做了一件大事情，
饶恕不单只是为别人做一件大事，
也是我们自己为自己做了一件大事情，
也都是我们自己为自己做的一件大事。
弟兄姐妹们，你希望也为自己做一件大事情吗？
弟兄姐妹，你希望为自己做一件大事吗？
今天这个天国的比喻是有关饶恕人的比喻。
今天这个比喻是关于一个饶恕人的比喻。
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饶恕当中呢，其实有双重的自由。
今天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饶恕里面有双重的自由。
首先是上帝饶恕了我们。
首先是上帝饶恕我们，
上帝通过主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债，
上帝通过主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债，
饶恕了我们，
饶恕了我们，
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让我们可以从罪中得到释放，
让我们可以从罪中得到释放，
这是第一重的自由，
这是第一重的自由。
然后呢，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然后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当我们体会上帝对我们的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可能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体会到上帝对我们饶恕，我们更加可以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那这不单是我们对上帝饶恕，给我们的饶恕所当有的回应。
这个不单只是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饶恕应该有个回应。
这也让我们可以不被自己的苦毒和怨恨所困。
亦都是可以令到我们不被我们自己的苦毒和仇恨去捆绑。
不会自己把自己送到自己所建的这个监狱里面。
不会将自己送去我们自己建立的监牢里面。
而且即便是在这个自己为自己搭建的仇恨的一个怨恨的监狱里面，我们可以通过饶恕得自由。
不会是困自己在这个监牢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自由。
那这是第二层的自由。
这个是第二层的自由。
那这段时间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非常的动荡不安，非常的混乱。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之动荡不堪，非常混乱的时代。
人跟人之间充满了矛盾、仇恨和争斗。
人与之间充满了矛盾、仇恨和争斗。
想要平安和和睦，就需要彼此有很多的包容和饶恕。
想要平安和睦，就需要很多的包容和饶恕。
那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
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
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也难免有大小的纷争。
在我们家庭或者工作都难免会有大小的纷争，
也难免有各种的不和，
难免会有不同的不和的地方。
我们大家彼此也需要很多相互的包容和宽恕。
我们大家都很需要不同的包容和饶恕。
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看到自己对上帝的亏欠。
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看到我们对自己对上帝的亏欠。
更多体会上帝饶恕我们的恩典。
更多看到上帝饶恕我们的恩典。
以至于我们可以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让我们可以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教导。
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教导。
求主你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
求主你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
除掉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毒、纷争、怨恨。
除掉我们心里面一切的苦毒、纷争、怨恨。
帮助我们能够以恩慈相待。
帮助我们能够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正如你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正如你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